六十国联军铁网收紧，海上断粮，后门失火，中共急了。爱泼斯坦档案传了出来，内衣、军火和中情局。伊朗导弹重建，以色列急着找川普。大量鱼群涌入大阪，日本网络担忧是大震的前兆。阿凡达第三部第一个周末全球进账 3.4 亿。120年前，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大清中央集权瓦解，地方势力个个在说东南互保自救。今日一个更恐怖的六十国联军正在全球静鸡鸡地集结起来。中共精心经营几十年的战略支点，正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掹走了。更加细思极恐的是，刚刚解密的爱泼斯坦档案里面，竟然藏着一个能够搬动中情局航空公司的影子超人。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的联系呢？今天我们将这些话讲清楚一点。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我们先从海上来拆解这场全方位的图共大戏。这是一场实打实的武力羞辱。12月20号，加勒比海火光冲天，美军扣押中国邮轮世纪号。就在前一日，场内自媒体仲发文话，一隻载有180万桶委内瑞拉石油的中国超大型邮轮 VLCC 正开去中国，周围有四隻委内瑞拉海军护航舰艇。博主问道，中委联手美军敢难吗？实际操作难度远超想象。结果美军不单止难了，国土安全部长仲专门亲自发影片，武装人员直接从直升机降落甲板，瞬间控制全船。仅仅一日之后，美军再拦截第三隻邮轮 Bella One， 这隻船就不简单了，它拒绝检查，企图加速逃跑，但在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追击下，最终还是被强行拦了下来。虽然这隻船名义上注册在离岸壳公司名下，但它是典型的影子舰队，任务只有一个，躲避制裁，将石油运去中国。美军不是在查一隻船，是在顺着油管往后捅，断了马杜罗和伊朗的银包，令到北京的能源安全直接暴露在刀尖下面。最讽刺的是，面对美军的果断行动，北京这两日连大声的抗议都不敢。如果说美军是在海上断粮，那日本就在北京大门口上面怼了一把尖刀出来，在距离台湾岛仅是110公里的与那国岛以及马毛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上，部署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达到1000公里，不单止覆盖台海，甚至能够打到中国东南沿海腹地。一旦台湾有事，日本根本不需要调动主力舰队，只需要按掣的掣，饱和攻击就能够覆盖台海，甚至直接打到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心脏地带。场内军事博主在算哀鸣话，这个不是防御，这个是闪电战预设阵地。这把刺刀已经死死地顶住了北京的颈动脉上边。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后院，12月19号到20号，日本首次以领袖峰会规格接待中亚五国。高市早苗和五国首脑发布了东京宣言，抛出了一个绝杀里海航线。这条航线直接绕开中俄，连接中亚和欧洲，这个等于是在中共苦心经营的一带一路后院，强行开了一条通道。哈萨哈斯坦托卡耶夫仲当众送给日本两份大礼，一说日本是亚洲最可靠的国家，二是明确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场内自媒体惊呼，这个哪里是外交客套啊，这个是在说当面语北京啊。连中俄曾经的小弟都集体转身投向日本，北京在中亚苦心经营十年的势力正在土崩瓦解。目前最激烈的冲突是在泰国和柬埔寨的冲突。亚洲金融发文说，至少60个国家参与打击中共权贵在海外扶植独裁政权并收割中国老百姓的行动。连越共总书记苏林近期都表态支持泰国打击柬埔寨电诈的正义行动。而要想建一个园区，需要先买通中国三大运营商中至少一家，获取大量的中国手机号码，买通互联网大厂平台信息、航空公司信息，掌握大量中国公民的身份、电话号码、 精准到年龄、性别、学历、收入情况，仲要买通广西、云南等地公安边防，方便偷渡人出境。最后仲要有充足嘅资金喺柬埔寨、缅甸、迪拜等地租房建园区，雇佣保安人员，向当地武装力量交保护费。你猜下，边一个普通团伙能做得到？越南如果公开嗌杀柬埔寨园区背后嘅中共，那个是共产阵营继续分裂。亚洲金融称，越南正在向越柬边境调集兵力，并且警告某些邻国不要试图通过走私石油、天然气等战略物资来支持柬埔寨的非法网络。不过这个消息无法从官方媒体获得证实。最后想听下大家的意见，你觉得这一连串的事件是美日主导的同一套剧本在收网，抑或是各国各打各的，只是被我们串成一条线呢？为什么？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不是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黑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那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补气十八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亦不要忘记关照忙着一整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的新闻。美国司法部依据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在12月19号公布一批相关档案后，全球社交媒体再次哗然，大家都在那里及着那张名单，看看又有哪个大佬要倒霉。但有一位专业人士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门道，他就是麦克本茨，他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现在专门研究情报机构如何干预民意。本茨在 S 媒体上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爱泼斯坦不单止是个有钱的中间人，他甚至能够搬得动中情局的航空公司。故事的主角呢，叫南方航空运输公司，个名字很普通，但他的历史就不是那么简单。在1980年代著名的伊朗门事件中，南方航运就是中情局的私人空军，他的飞机不装乘客，专门在半夜装载军火和秘密货物。简单说，他是中情局在海外搞秘密行动的御用快递。我们来看看这段被忽视的神秘时间线。1991年，中情局支持的索马里政府在内战中崩溃。1993年，鲁布殊总统发起了恢复希望行动，派兵介入索马里。当时美军往非洲运送海量武器和物资，需要一个极其专业的后勤基地。他们选中了俄亥俄州的里肯巴克空军基地，联邦政府投入巨资，升级了这里的货运设施和安保系统。里肯巴克变成了一个世界级而且高度保密的军事物流枢纽。请记住这个基地，它是位于哥伦布市，是故事的转折点。到1994年，怪事就发生了，索马里群众大规模撤军，里肯巴克基地面临裁撤。就在这套昂贵安全的设施空出来的瞬间， 中情局御用南方航运突然宣布放弃迈阿密的大本营，全部搬入去里肯巴克。为什么呢？本池爆料说，这个是为了给爱泼斯坦的公司提供服务。这家运昌的公司搬家之后接到的任务，竟然是帮服装大亨韦克斯纳运货，装满了维多利亚的秘密等产品直接飞香港。这个难道只是巧合吗？爱泼斯坦刚好就是韦克斯纳的财务顾问，而哥伦布市刚好是韦克斯纳的总部所在地。这个就是细思极恐的地方。爱泼斯坦凭什么能够说服中情局为他的私人公司服务呢？本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早在1980年代的伊朗门时期，爱泼斯坦曾经帮沙地大军火商卡舒吉处理过一笔巨款，那笔钱买低的军火正是由南方航运运送。也就是说，早在30年前，爱泼斯坦就已经深入参与了情报机构的秘密金融运作。我们通过档案看到的爱泼斯坦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一个能够令中情局御用航空公司随叫随到的人。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到底是这些大佬的经理人，亦或是某一个强大体系的一份子？最后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觉得一个私人顾问为什么能够调动中情局的战略资源呢？第一，他手里边拿着足以令到整套体系崩溃的投名状。第二，他本身就是这套体系的一部分，只是职责不同。欢迎在评论区留低你的看法，我们不站队，我们只是拼凑出真相来。以色列情报资料显示，伊朗重建军事能力的速度远超预期，年产弹道导弹可能高达3000枚。以色列计划向美国总统川普投简报，评估是不是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 NBC 报道，多名知情人士和前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政府目前对伊朗最迫切的忧虑不是长期核计划，而是弹道导弹和防空系统。以色列评估，如果不能够及时阻止，伊朗导弹产能可能快速扩张，年产量可以达到3000枚的规模，对以色列构成直接军事压力。另外，以方的情报资料认为，虽然美军6月的午夜之锤摧毁了伊朗核能力，但伊朗正在重整核浓缩设施，并试图修复先前被破坏的俄制 S-300 防空系统，来到加强空防，为未来核计划提供保护。消息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这个月迟少少在佛州的海湖庄园和川普会晤，到时将会向美方强调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已经构成迫切威胁，可能需要快些采取行动。以色列亦都预料提出多项军事选项，包括由美国直接介入，或在情报、空防和打击行动上提供支援。美国当前的中东政策正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美军如果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就可能分散西亚地区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相当脆弱，加沙前景充满变数。日本热门景点大阪道顿窟这两日出现反常景象，大量鱼群涌入河道，引起热烈讨论。民众担心海里边出现异常，甚至猜测是地震前兆。据读卖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18号晏昼起，密密麻麻的鱼群冲入道顿窟村，几乎覆盖整个河面，吸引好多人在拍照。日本网友议论说，阪神大地震前似乎亦都出现过类似状况，大量鱼群突然出现，可能是大地震的前兆。还有人讨论说，道顿窟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清澈的？大阪市自然史博物馆的鱼类生态专家松井章子推测，这些可能是小型的乌鱼鱼群，为了觅食才顺着潮流进入道顿窟村，但还不能够确定准确的原因。专家也补充说，乌鱼对水温变化很敏感，所以它们很可能是因为水温下降而迁移到相对温暖的水域。迪士尼公司12月21号表示，动作冒险科幻片《阿凡达：火与盡》上映第一个周末 全球票房进账大约3亿4500万美元，符合之前预期。除了全球票房之外，迪士尼公司表示，美国和加拿大票房合计达8800万美元。阿凡达由詹姆斯·安默隆执导，系列主角是由伊莎·达拿和山姆·沃辛顿配音，讲述一班身高9英尺、蓝皮肤的纳美人为守护家人和家园而战的故事。第一部《阿凡达》在2009年上映，全球票房29亿美元，现在仍然是榜首。2022年推出的续集《阿凡达水之道》则以23亿美元排名全球票房第三。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